法师，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好，今天那是我们慧瑞讲堂第19期的课程啊，第一个晚上。那在福音佛学班也有啊，就福音佛学班是推广教育班是第30期。那还有马来西亚也有视讯啊这一门课。那所以这一次就会比较多装备啊，那就是希望主场在慧瑞讲堂，那其他两个点呢，两个地方啊，就是新竹和槟城啊，马来西亚，那也有能够现场啊学习到这一门课。那佛在人间这一门课其实在导师的著作里头呢，这一本书是非常有特色的一本书，因为它就是在妙云记当中最焦点放在谈人间佛教的一本书，就是谈人间佛教。导师不是说他本来就是他想建立人间佛教的一个理想蓝图，有没有啊？那就是在这一本书，就是在这本书。但是因为当年导师并没有因缘哈，给他完成所有的这个理想的说明，所以这一本佛在人间呢，那就是记录了导师这个人间佛教的一个序论啊，就是有一点像是一个开场白而已。那真正人间佛教的理论的架构，导师并没有因缘啊写的就是阐述的很完整。那但是导师在其他的著作后来呢，有陆陆续续的有补充啊，就是人间佛教的一些理想跟抉择啊。像导师晚年的著作《七理契机之人间佛教》等等，那这一些就是有抉择性的在阐明人间佛教的著作啊。那这个佛在人间是属于比较早期。那因为我们的佛学班啊，我是从上学期开始又就是给大家一起来研讨啊这个导师的著作。那就是我选择这一本书，我就跟院长说我们就是放初级班啊。那所以刚刚有一个同学呢很好笑，他说初级班是不是给那些来这里学习怎么刚刚入门的一个学佛的弟子来听的，我们这个学佛很久的不太适合了。那其实佛法本来就是我们不管拿什么经典哈，你拿最深的般若经也好，经典或者是经论啊，或者是导师的著作哦，这些佛法的内容它都是有深有浅，它不会全部都浅，也不会全部都深啊。就像大智度论哈，有100卷，它也很多非常多生动的故事，对不对啊？那它也有非常深奥的这些中观的论辩等等。那导师的著作也是如此啊，就是佛在人间啊。虽然我放初级班，因为我很久很久就是没有在慧瑞讲堂这里开就是类似的课程，以前我是有开过成佛之道等等，所以在慧瑞讲堂早年有一班就是学佛很久的，那他们都有来上过课，所以我觉得这一些放初级班呢，其实久学初学都非常适合来听啊。那当然因为我不是导师的这个妙云集，他没有晚期的这些黑皮书这么的学术性，就是他没有那个那么的论证那么多啊，资料那么多，但是他里头有非常多跟我们修行有关的一些精神跟特质，所以我觉得非常适合初学跟久学都非常适合来学习啊。那今天大家有拿到佛在人间第一章的讲义吗？啊，就是第一章的讲义呢，就是这个书名啦啊，就是佛在人间。那这一篇文章不是很长，如果你去看课本的话哈，其实它没有很长啊，很短。那但是因为我们福研 就是院长有曾经在福源开过这一门课啊，就是选读啊，妙缘集选读。那这一篇前面这几篇文章，院长有曾经编辑过讲义。那我是直接拿院长的讲义来修订啊，稍微补充一些注脚等等。那我希望就是借助这样的因缘，跟大家一起来研读这本书啊。那我在想，因为《佛在人间》这一本书其实也蛮厚的，也蛮厚的，大家不晓得有没有看过哈，也蛮有一点厚度的，哎，它比《佛法概论》还厚，所以我在想，一年不晓得能不能上得完，哎，因为我们既然是初级班，所以我想我们不必很赶呐，啊，那如果一年上不完，我们就是一年半嘛，啊，或者是怎么样哈，嗯。总之不要太赶，那让大家学习起来那有深度，那也有兴趣这样啊，哦，嗯。好，那我们第一篇文章是佛在人间。那顾名思义呢，就是导师在他的著作里头有提到说，那我们所信仰的，我们所皈依的释迦牟尼佛，本是释迦牟尼佛，他是在哪里的佛陀？请问大家，他是在哪里成佛的？在哪里？在人间，对不对？他不是在天上啊，不是在别的世界，他就是在人间。所以我们如果要学佛，那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的释迦牟尼佛成佛的过程，或者是他度化众生的用心等等，那也许我们虽然是说我们学习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但是实际上我们有很多的信仰跟知见呢，都是崇尚于神秘啊、他力啊等等，不一定是人间性的啊，这一种知见。那所以导师在这一本书呢，他把很多啊，把很多这一些神秘的啊，或者是他力的这一些错误的认知呢，拉到我们这个现实的人生，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习的佛法来谈这个人间佛教啊。那所以这里头有很多内容呢，如果大家有学习别的在别的道场学习佛法，那大家看到这一本书的时候，你有一些东西一定会很震撼，因为导师他抉择的人间佛教呢，他是完全摒除这种的，就是他是要非常淳朴的一个我们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成就道业的这一种修行历程，所以他不会讲太多这一种神秘或者他力的色彩啊，所以慢慢我们读到内容的时候呢，大家就会清楚啊。那第一章开始的地方其实是要介绍我们的释迦世尊啊，哈，释迦牟尼佛，他是人间历史上的一尊一个佛陀啊，一个圣者。那我们来看第一页哈。第一页的第一段，我们的大师释迦牟尼佛，他是2400年前的一个4月8号诞生在中印度迦比罗卫国的释迦族。那迦比罗卫国就是在印度的雪山就是下方，就是比较在印度恒河的上流，还没有到上流，大概中流的地方。那就是释迦佛是诞生在这个国家哈，迦比罗卫国的释迦族。那他的父亲是净饭王，母亲是摩耶夫人啊，那他自己是太子嘛哈，嗯。那摩耶夫人就是在东向啊，就是往东的居利城归林。归零的途中，就是归零，大家看一下注脚一啊，就是已婚的女子回娘家探望父母啊，就是在这个路上呢，在他的母亲的别墅哈，蓝毗尼园诞生了太子，就是生下了太子啊。那这个地方现在在印度呢还保留着，就是蓝毗尼园啊，就是八大圣地，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朝圣过。那蓝毗尼园算是也是一个保存蛮完整的一个地方，像我们上半年不是那个叫什么尼泊尔大地震，对不对？那有震到这个地方，有震到这个蓝毗尼园，但是没有 没有任何的损坏这样啊，所以那时候有一些新闻就大肆报道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力量啊。那总之这个蓝比尼园是现在我们印度还找得到的地方啊，嗯。不过它是属于尼泊尔的，所以从印度要过到蓝比尼园呢是要办签证的啊，办签证。那佛陀就在这个地方诞生啊，那这个消息那引起大自然的狂欢啊，就是不是他导师在写这个传记的时候呢，导师有把一些就是传记里头的一些描述啊白话跟我们分享啊。那大自然就是有很多小鸟啊花朵啊等等啊，都充满就是会充满生气啊，那就是展现出这个欢迎这个释迦太子的诞生。那当然这个消息传遍了迦比罗卫国呢，那乃至恒河两岸一直到全世界都知道这个历史的人物啊，就是悉达多太子诞生啊，也就后来成为我们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佛。那最后这一句话啊，大家看一下啊，此时此地此人将永远成为人间光荣啊，受着人们歌赞跟崇拜。我们今年跟院长还有两位老师啊，我在福研啊哈，跟研究所开《印度之佛教》这一本书啊，《印度之佛教》是导师的第一本书啊，第一本出版的书。哎，好像那个声音好像变小了哈。喂，那《印度之佛教》是导师第一本出版的书，但是导师第一本写成的书，就是写成书跟出版书是不同的，大家知道吗？出版书是要有人跟我们去出版才有可以出版嘛，但是写的话你有空就写，有空就写，所以写成的书其实导师在他的著作里头，大家知道吗？是哪一本啊？印度之佛教我刚刚讲是出版的第一本书啦啊，出版的第一本。那导师写成的呢，就是写书啊，第一本成书的是哪一本书啊？你们没有听过吗？啊，佛教思想史啊，佛法概论，没有人猜对了，这么差劲呢？在妙云集里头的唯识学探源，哎，唯识学探源是导师第一本写出来的完整的一本书，但是他后来有因缘出版的是印度之佛教，是第一本书啊。那我们在研读这个印度之佛教的时候呢，第一章也是在讨论释迦牟尼佛的自传。导师那一本书是用文言文写的，所以我们呢、啊、读的那个一个暑假呢，我的查字典的功夫呢就进步很多了，因为文言文哈、啊、有很多地方如果不去查字典的话，其实都用猜的啊。那所以我们现在在读呢，也读得蛮法喜的啊。今天院长还来找我说啊，我们这样子。同学不晓得懂不懂哦，但是我们老师这样讨论起来哈、哦，非常的开心，因为我们这一门课有四个老师一起在上课，然后一起研讨，那其他同学就是在那里听啊，嗯。那其中在印度之佛教的自序呢，就有提到这三个词啊，就是此时、此地、此人。那这个词呢，这三个词呢是在。民国二十九年，应该是二十九年还是二十七年，就是那个梁漱溟啊，他来那个净云山找导师，他跟导师说，他以前是佛教徒，那现在呢，他不要当佛教徒了，他要去信仰这个儒教啊，所以他是舍佛归儒的一个很有代表的一个学问家啊，就是梁漱溟。那他到这个山上来找导师呢，他就提到这三个词。导师问他什么原因，他就讲了这句话：此时、 此地此人。那导师在文章里面当然有继续说明到底是什么含义啊。那此时此地此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导师说啊，我们佛法的内容呢，谈过去、现在、未来，在时间上来说呢，是谈过去、现在、未来，对不对？三世连贯的啊，不长不断啊。但是呢，在谈三世的业果相续啊，请问大家，我们过去、现在、未来，我们应该要特别关心的是哪一个？现在，所以就是此时啊。佛法谈三世，但是重在此时啊。不要，我们不要一直在我们学佛者的观念啊，导师说不要停留在呢，一直都是想着我忏悔过去的业力，一直在想着过去啊。那其实现在呢是更重要啊。再来呢就是此地，就是佛法谈遍十方啊，就是十方世界呢都有无量的世界啊，十方国土啊，十方众生，但是我们谈东南西北上下中啊，都是十方都没关系，但是重点要摆在哪里呢？摆在此地，就是人间呐、啊，就是人间啊，摆在人间。那谈此人呐、啊，就是我们可以谈一切众生啊，一切众生皆共成佛道，对不对？我们说把我们所修的功德呢回向一切众生，但是有些人呐、啊，他会去放生，他会去关怀很多宠物，但是他对人呐、啊、很刻薄，很没有慈悲心，所以导师这里说，此人就是我们佛法要关心的是人类，要关心的是人类，不是我们不关心畜生哦，不是哦，但是最重要的关心应该是人类，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每一个人类呢都有这个道德的心，这些动物会不会安乐啊？会不会？会，他们就没有任何的生命威胁，对不对？所以人的心，这个一切众生啊，亦是以人为最重要啊。所以这三个词呢，导师在印度支佛教做了非常详尽的说明啊，就说我们佛法谈三世，但是重在此时；谈十方，重在此地。谈一切有情，重在此人啊！所以我们佛法不谈玄妙高远，要从自己的本身开始做起啊！好，我们来看刮胡二第二段啊。那这一段是介绍，因为上一段是提到我们的太子诞生嘛，啊，世尊的诞生。那第二段就是介绍他年少的时候跟出家之前的情况啊。那世尊不但生在高贵的王族，还生相端严啊，在印度人的眼中，他其实是未来人间的领导者，那一切的利益呢都要在他的手上完成，所以那世尊年少的时候就被称为悉达多。那悉达多在注脚二悉丹达，就是一切意成，一切事成的意思，对不对啊？那我想问大家，如果不看注脚的话，导师的本文有没有悉达多的含义啊？我们的本文啊，有没有悉达多的含义？有没有？有吗？哪里？刮胡二的第几行？啊？一切的利益都要在他的手上完成，对不对？所以就是一切的事情或者一切的这种道德行为啊，都要在世尊太子啊释迦太子的手上完成，就是一切意成的意思。这个意啊，大家看注脚二的话，这个第一行最后面哈，一切意成或者一切事成。那我去查这个意哦，含义的意呢，其实在汉语大辞典它有两个意象呢，跟这里的意思蛮吻合的。第一个就是道德规范，第二个呢就是善良的行为，就是这个有义气的这个义啊，正义的义。所以 如果按照这样子的意象来解释悉达多的含义的话，就是在悉达多的手上呢，或者是在他的生命当中，他会完成这个人间最圆满的道德啊，就是人间最圆满的这种善的行为啊，在他的手上会完成，就是他成佛嘛啊，所以悉达多就有这样的含义啊。那第二段，那七八岁的时候呢，他开始入学，学过很多军事啊啊等等，五明啊、吠陀都学过啊。那他在进婚的时候呢，也表现了过人的体力啊，那他在王宫这些物质的享受中，滋长了一颗人生可痛、众生可悯的心灵。大家把这个滋长了圈起来哈，滋长了这三个字。那这个很奇怪的，就是我们的悉达多太子，一般人就是在这种物欲享受的环境下，是很难滋长这一种悲悯心的，对不对？啊，反而会滋长什么呢？安逸享乐，对不对？但是我们的悉达多太子他是刚好跟一般人不一样的，刚好跟一般人不一样。所以如果说我们要测试一下自己的根性，善根是厚啊还是薄啊，很简单，你就是看我们的佛陀啊，他在什么环境他会滋长了一些什么悲悯心，诶，我们有没有？如果我们没有的话，就证明我们其实还是跟世俗的五欲乐啊是相应的。那跟我们释迦牟尼佛这种过去善根深厚的人啊，那就知道我们的差别在哪里啊，不足在哪里。好，往下看。那众生自相残杀，身世渺茫啊，这个身世呢就是人生的经历遭遇啊啊，每个众生的这种经历跟遭遇其实都是很渺茫啊，那这是现实的苦痛警觉了他啊，所以上面是滋长了，那下面这里就是警觉，看到这一种苦的现象呢，警觉了他不再留恋这王宫的生活，那他也不能够抹拭这残酷的人间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他虽然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呢，但是他在王宫里头就滋长了这种悲天悯人的心，然后警觉了这个世间的这一种啊是不圆满，人间的苦痛呢是没完没了的啊。所以我们如果在自己的生活啊，或者是我们自己在自己的学佛过程当中，那如果没有学习到这一种警觉心跟这一种滋长智慧的这个因缘的话呢，那也许我们就是很可惜啊。在大比婆沙论呢有提到五种因缘，这个讲义没有的啦，你看我这边，看我这边。大比婆沙论呢有提到说有五种因缘可以让我们啊虽然还没有断烦恼，但是可以让我们不生起烦恼。诶，这个好不好啊？好。在座的有断烦恼的请举手。没有啦齁。有啦，这是我们那个释迦牟尼佛啊。那大比婆沙论他提了五种因缘，他说这五种因缘如果我们好好的注意呢，它可以让我们就是烦恼不产生。第一个呢就是环境，它是环境力，环境的力量。大家相信吗？我们如果是一般还没有修道成功的人，环境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大家相不相信？相信嘛齁。那如果一个环境会让我们懈怠，没有人敢指正我们的缺点的话，请问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我们能进步多少吗？没有。所以有时候自己一个人住齁，有好也有不好。好就是自己的时间很多，你可以弹性的调配，不好就是你照镜子也是你嘛，对不对？那所有的每一个角落都是自己而已，我们没有跟别人互动的话，就不知道自己的缺失在哪里啊。那所以 大比婆萨论说，第一个是环境，我们要留意自己的环境。如果我们的生活居家啊，或者是我们去的一些地方，能够让我们放逸不精进的话，那我们自己要制止啊，不要去这些环境。第二个力量呢，就是善师友啊，就是好的道友或者是师长，那他也可以帮助我们烦恼不产生啊。那第三个呢，就是修定的力量，修禅定 Samatha 啊，修禅定的力量也可以让烦恼不产生。第四个呢，就是修观的力量 Vipassana 啊，就修观的力量呢，我们也可以让烦恼不产生。那最后一种因缘呢，烦恼不生，就是他天生下来呢，他的烦恼就很轻，就是在大比婆萨论的用词，它叫做性薄烦恼，就是性就是性别的性啊，薄就是很薄的薄，烦恼啊就是性薄烦恼啊，或者是烦恼性薄。烦恼性薄的意思呢，就是说你看有一些人天生下来哈，他就是不太会去这一种世俗的五欲，他就很少。那这一种就是他生下来的这一种性薄烦恼呢，就很好啊。那有一些人呢，他是要经过很多磨练啊、磨考啊、练习过后才能够提升啊。那所以就是这五种因缘啊，那大比婆萨论说，我们可以让我们远离烦恼啊。那世尊的这一种善根啊，让我想起一部经啊，让我想起一部经啊啊。那我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应该有很多人有听过啊。在阿含经，在杂阿含经有。那我现在要讲的是在增支部啊，在南传的增支部呢，有一部经啊，就是大家都有听过，就是四种马，有听过吗？四种马。那你们印象中这四种马，第一种马是怎么样的马？啊？第一种马是打下去它才会走，那第二种马呢？哇，你们的次第很乱哦。没有，通常都是第一种是最立根的马，对不对？最立根的就是他看到这个边的影子啊，就是那个马哈，看到这个边的影子而已哦，啊，他就会害怕，然后他自己就会接受这个。就是他就会有很多自然的动作啊，他就会走了，他不用主人打他，这是最上等的第一种马。第二种马呢，他是怎么样呢？他看到鞭的影子，然后他不会怕，但是这个鞭啊稍微有动到他的皮毛，诶，就是有碰到他了，那他就知道这个主人要打他，那他就有一点怕，所以他就会上路啊。这是第二种马，就是看到影子他不会怕，但是他要动到他的身体他才会怕啊。那第三种马是怎么样呢？那个鞭看到影子不怕，打就是弄到他的身体也不怕，要怎么样呢？要真的鞭下去了，要真的鞭下去啊，鞭下去就是已经是皮肉有受伤，那这样的话他才怕。那这是第三种马，他才会走啊。那第四种马呢，是最后的啦啊，就是他前面三种都没有办法，那最后呢，就是要打到他入骨入髓呢，他才会怕，就是打到他的骨头了，都露出来了，就是皮破血流了，他才会怕。那佛陀说，比丘，我们修行人呢也是有四种啊，就是马有四种马，那修行人呢也有四种。那这个其实是有关系到善根的哦啊。那第一种人呢，就是上第一种比丘呢，他是怎么样呢？他说，佛陀说啊，他说我们如果听到，只是听到哈，说诶某某就是那个就是我们的怎么讲，听到有人往生，或者是看到新闻啊，听到有人往生，诶，他就会 知道这个病啊死的苦，所以他会警觉自己要赶快修行，这是第一种人，就是他看到那个边的影子，这样他只是听到而已哦，或者是看到新闻，诶，他的那一种警觉心就很强啊。那第二种比丘呢，他是怎么样呢？他听到有人死亡，他没有什么害怕，因为那是别人嘛哈。那但是当他自己看到自己的他自己看到，就是亲眼看到有人死亡，他才会害怕，就是自己亲眼看到，他只是听到呢他不会害怕，他要亲眼看到啊，这是第二种人啊。那第三种人呢，亲眼看到还不怕，那要怎么样呢？要自己的亲人，自己的亲人真的离开我们了，我们才会警觉到无常啊。那第四种人是怎么样呢？最差的是哪第四种人嘛，那他要怎么样才知道无常呢？诶，自己啊，要到我自己死了，诶，真的要面对老跟死了，我才会怕啊。那请问大家，你们是第一种、第二种、第三种、第四种，你们是第几种？好，第一种的请举手。哎呀，不错不错不错。第二种，哎，还有一点哈。第三种，看到自己的亲友啊。好，那最后一种，哦，还不错啊，哦，嗯，因为如果真的看到自己，就是这种，就是世俗人讲的啦，怎么不见棺材不流泪了，最后这一种是这样。所以你看佛陀是哪一种啊？第一种，对不对？哎，佛陀你看哦，他七八岁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一种生老病死的现象，他就能警觉到他这一种人间的苦难，自己要面对生老病死苦，然后呢众生也是要面对这样的苦，所以他只是看到而已哦，他就有这样的一种警觉心啊，警觉性产生，那让他有非常强烈的这一种处理心啊。所以我们要学佛啊，其实我是觉得真的要懂得促进观照啊，我们要接触境界的时候呢，要懂得观照，否则我们如果不懂得观照的话，我们的出离心、我们的厌离心跟菩提心是不会增长的啊，是不会增长啊。嗯，好，我们再来看第三段啊，第三段，那世尊出家跟苦行啊，25岁的时候呢，有一个晚上啊，那他就决定要放弃这个继承这个王位，离开了王宫、父王还有王妃。那成为一个真理的追求者，他是一无所有的追求者。那出家之后呢，为了真理，那参访很多宗教师，过了6年的苦行生活啊。好，我们来看第二页。那这种苦行生活呢，那悉达多太子他就是修这个苦恨过后呢，他知道是没有意义的啊，突然就是没有意义的啊，就是白费这个体力的。于是他就开始那有转变，那接受这个牧羊女啊善生的这个乳米啊，就是这个有人考察说乳米就是粥，有一些考察是说牛奶加稀饭就叫乳米啊。那接受了这个我们说稀饭好了啦啊，接受这个粥稀饭的供养之后呢，他就去洗身啊，洗净这个身体，然后到菩提迦叶结跏趺坐，然后发强大的誓愿，就是我今若不证，我今天啊，或者是我现在如果没有办法证悟无上菩提，那宁可碎世身，终不起此座啊，就宁可自己身体都粉碎，那也不要起这个金刚座，也不要离开这个地方。 那当然传记是说49天，那佛陀就 运用了三种力量啊，就是智慧、慈悲跟精进，那破除一切障碍，彻悟人生真谛，成为人间的佛陀啊。那也许我们看这个电影啊，啊佛传啊，或者是看这些传记，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因为它就像故事嘛，啊，叙述性的故事。但是导师在佛在印度之佛教那里，导师有提到一点啊，就是说我们的释迦牟尼佛的传记呢，有很多是被神化的，被神化啊。那讲到佛陀，很像是比如说他诞生呢，在阿毗达摩论书呢是有提到说，他诞生他是在斗率天的时候呢，他就要选好地方，选好国家，选好父母，选好什么什么，他才来投胎的啊。那在传记里头是有很多这种神奇的迹象，但是导师哈、哦，导师他不管在佛在人间还是印度之佛教呢，导师都不太写那一些东西了，导师把它恢复到最像我们一般人都能够做得到的这一种修行者啊。那如果是我们有这样的意愿要去成佛成圣，那透过这样的一个修行者的这种典范啊，让我们有一个学习。所以像我们的释迦牟尼佛，他在世间的时候就有这种强烈对欲望的这一种厌离，那有这种警觉心啊，有这种自觉心。那真正给他离开王宫到这一种苦行灵气修行的时候呢，他也不会忘记他的初衷啊，不会忘记他的初衷，所以呢他一直都保持这样的精进力，发这样的大的誓愿啊。所以我们不要说像释迦牟尼佛这样了啊，就是我如果不成佛的话我就不起止坐啊，那我们可能要发这样的愿有时候还不太敢呢，对不对？请问你敢发这样的愿的请举手。如果我不觉悟的话不起止坐，我看那个拜殿给我们做烂了都未必会成佛，对不对啊？那因为每个人的福德善根不一样啦啊。那释迦牟尼佛的这一种誓愿呢，我觉得对我们学佛的人也是有很多提示啊。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种生死的这一种这种战争啊，这种搏斗，但是我们可以从小的部分开始啊，发愿。那发了愿呢，就是要坚持到底，有始有终啊。比如说我们要参加禅修啊，那我们还没有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发这样的愿，就是我在这两天、三天、七天的禅修当中，那我不一定说我能够证得无上菩提了哈，我至少能够让我的心呢得到安详宁静，那我就能够值回票价。那如果有这样的誓愿呢，我们来参加一个课程、一个共修，那个情况是跟我们没有发愿是不一样的，大家同意吗？啊，所以要学习我们释迦佛的这一种智慧啊。好，再来我们看第五段，世尊体悟的人生真谛，还有实践的规则啊，就是道，这个道就是正道啊，道就是正道。那我想请问大家，释迦牟尼佛他体悟的人生真谛呢，所谓人生的真理是哪一些？如果按照佛学名相，大家你能想得到的人生真谛是指什么呢？指什么啊？四谛苦集灭道，是不是？但是后面又有一个啊，实践的规律啊，这个是道哎，这个是道谛，对不对？所以前面的人生就是我们人生啊，为什么会作为人啊，哈、啊，会有这种种种的苦啊，这个其实就是缘起法啦，缘起之性啊。那后面的实践的规则呢，就是圣道之性啊，就是八支圣道，让我们 转览成境。那我们世尊体悟了这两种呢，他就是在这种印度当时的古文明啊，就是济世升天还有苦行解脱的印度思潮当中，那显得格格不入啊。那世尊曾经感慨的说，我法甚深妙，无性云何解？就是释迦牟尼佛他成佛的时候呢，曾经一度呢不想说法，就是这个记载啊，就是他很感慨呢，就是众生的我执很深啊，那这种道理很深奥啊，那如果没有信的话，没有信心的话，其实是很难理解。那再来就是我临不说法即入于涅槃啊，我宁可不说法，快速的进入涅槃啊，自己解脱就好了。那有这样的想法啊，传说释迦牟尼佛曾经有这样的想法，在这个五七日当中，五十七日啊，长期的思考当中，过着这个独善的生活，就是过着独法乐啦啊，享受他觉悟的法乐。那第六段。最后呢，决定创设一个适应时代文明深入浅出的宗教啊，就是佛教。那释迦牟尼佛他还是后来还是有说法了，他没有自己入涅槃啊。那创了这个佛教呢，他不但是适应时代根基啊，而且他适应这种浅化的里头呢，有隐藏着世尊的本怀啊，就是处世跟成佛的这一种本怀啊。那在波罗奈的思路园啊，思路园就是鹿野苑啊，思路园就鹿野苑，那有时候称为思路园啊。我看这个资料呢，曾经有一个国王啊，他就是很爱惜这个鹿啊，他就是有规范所有的国人不能吃鹿的肉，那让这个树林呢，让这个鹿住在那里啊，那所以就称为施鹿林啊，就是一个国王施舍一个森林给这些鹿在那里住。当然现在印度也有称为鹿野苑的地方啊，一个小地方而已啦，就给那个鹿住在那里而已啊。那开始为五比丘说法，推动了不共世间的四谛法轮。那借着这句话就是蛮重要的，就是法轮的精要，你看到它是精要哦，就是最重要的内容啊。法轮四谛法轮最重要的内容，就如五比丘当中的阿娑室说了这个偈颂啊：诸法从缘起，是法说缘生，诸法缘即尽，悟佛大师说啊。就是这个阿娑室是跟谁说的？跟谁说啊？这句话他是跟谁说的？舍利弗啊，跟舍利弗说的啊。这个偈颂是舍利弗请阿娑室给他精要的介绍啊，那释迦牟尼佛的觉悟的内容。那阿娑室呢，就阿娑室比丘就说了这个偈颂。那这个偈颂到底是什么含义呢？因为它是法轮的精要哦，所以我就剪贴了一些资料给大家参考哈。大家看注脚十第三页注脚十哈，在巴利的律藏里头呢，有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哈。大家看刮胡一啊，这是巴利的律藏啊。那从因所生的诸法，他们的因如来已说啊，这个就是谈就是。从因所生的诸法，他们的因如来已说，就是从因所生的诸法是什么呢？就是苦谛，苦谛。那他们的因就是极谛，极谛。这个如来已经说了，他们的灭啊，就是如来也已说啊，就是灭谛。大沙门有如是的教说啊。那在这个律部的注解书啊，就是下面一笔呢，第三行啊，就有提到了。就刮胡一的第三行啊，这个就是他的注解书啊。从因所生的诸法啊，这个从因所生的就是五蕴啊，就是我们的身心色受想行识。那这个就是说明什么呢？苦谛 他们的因，那如来已说，那他们的因是什么呢？就是极地，极地啊，就是无明跟爱啊。再来就是如来也说了什么呢？灭。那这个灭是什么呢？灭地呢是什么呢？就是涅槃啊。所以他说，意思是说上面二地啊，苦集二地是生灭法嘛。那灭地呢，就是不生不灭的法，所以称为涅槃，称为灭地。那虽然道地在这里头，在这个偈颂没有具体的说明，但是他要证的这个涅槃啊，这个灭地呢，已经有带出道地的内容啊。虽然偈颂没有，但是他已经有带出这个道地的内容。那所以呢，这个偈颂要阐明的主要就是苦集灭三谛。那我们怎么知道是苦集灭三谛呢？除了刚刚巴利的资料以外呢，大家可以看大智度论，大智度论哈，大智度论的瓜胡三卷十八，有吗？有哈，哎，我们看一下哈，瓜胡三。那佛说四谛当中，有一些弟子啊，他的根基有力有钝，有一些听了一地就能见到，有一些要听二地三地，那或者是听四地。那如马星比丘，这个马星比丘就是马圣比丘啊，啊，就是这个阿说士啊，就是这个就是同一个人啊。那跟舍利佛说，诸法从缘生，是法缘即净，我师大圣王。是亦如是说，此偈颂但说三谛，有没有？有，大家有找到吗？好，哎，有。那这但说三谛，就是说了苦集灭，当知道谛已在当中，不相离故。所以道谛虽然在偈颂没有，但是它已经包括里头了，有包括在这里面。所以大智度论的这个翻译呢，就是诸法从缘生，这个就是苦地；四法缘就是极地；净就是灭地，净就是灭地啊。所以大智度论这里但说三谛，就是这三谛。那也许大家会问说，哎呦，那个舍利佛听了就得法眼净了，那我已经念了两三遍了，讲的人没有得法眼镜，听的人也没有人得法眼镜、哦、嗯，所以这个偈颂其实它是法轮的经义，但是它却是很深奥的内容。我曾经在美国有讲过这个偈颂，讲了蛮多堂课，就是只有讲这个偈颂，因为导师在其他的著作呢，应顺导师也有解释这个偈颂。我可以有一支可以让我写白板的麦克风吗？还这个可以吗？还是要用无线的？好，这个偈颂大家念一遍给我抄一下。这偈颂，诸法从缘生，诸法从缘生，然后呢？是法缘即净。哦，你们是念大智度论的吗？是法缘即净。那你们怎么大家都那么一致啊？哈，都念大智度论。那我刚刚有跟大家说明哈，这个诸法从缘生，这个就是苦地，就是苦地。那这个是法缘，这个缘呢就是极地，因缘嘛哈，集成的因就是极地。那这个净呢就是灭地。那为什么？道谛虽然没说，但是要证的这个灭有道谛啊，所以这个偈颂虽然它只有讲三谛，但是它却有包含道谛在里头。但是为什么这个偈颂能够让舍利弗啊，能够让这个舍利弗呢，能够觉悟呢？诶，好像没有声音了，有吗？
有
啊 ，OK。那主要就是在谈苦集的，请问大家想到的是什么？苦集就是流转门，对不对？流转门，流转门。那灭道呢？还灭门。
那我们一般讲缘起呢，就是谈凡是谈到这个流转门，就是谈此有故彼有，对不对？那涅槃呢，此灭故彼灭，或者此无故彼无，对不对？因为这个是谈我写有嘛，所以这里对应的就是此无故彼无啊。所以这个偈颂虽然是很简单啊，一个偈颂而已，但是它包括了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缘起法的那个法则在里头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到它很深刻的缘起的道理啊，这些世代理程的这种理则的话，我们就能够通达这一切法的现象啊，就能够得法眼镜啊。那所以这个偈颂其实要慢慢的讲呢，可能可以讲很久很久，因为像佛法概论的导师就用很多篇章在说明这二门或者是四谛的内容啊。那所以我在这里就不再开眼了啊，否则我们后面的内容可能很多也没办法上到啊。好，那我先点到这里。好，我们时间也到了，我们休息一下啊，休息10分钟。